的诗歌了，已经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用着诗歌的带领，把我们心一同带到主的面前了。有一个小的地方不够好的，就我们刚刚所唱的有福的曲句，这一首我不知道所选的词句是哪一个诗歌本选的，这一个与我们平时所用的圣徒诗歌的词句不大一样，但是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你可以比较了一下，我们今天所唱的词句里头有一些宝贝的东西略掉了，所以我们好不好再来看一看好吗？有福的曲句，有福的曲句，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全世界基督徒所唱的诗歌，别的国人都不到，大多最后都会重复唱这首诗歌的。而在这个的诗歌的里面呢，是讲到真正是我们有确定的凭据，不光是主拯救了我们了，主的拯救我们是确定的，主的拯救我们是不改变的。像我们刚刚所唱主的信实，主对着我们是信实的，一个他是信实的，我们就可以依靠他，我们光景好可以依靠他，我们光景不好仍然依靠他，因为他所应许的对着我们，即使离弃神背离神的人，神还用用爱把我们招了回来的。所以他这个信实呢，现在大地的当中，春夏秋冬永远不改变的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当我到美国来过了四年五年的时候，有一位的到台湾的宣教士，他问我说要不要参加，就在 Philadelphia 的西边，他们有一个的会，那是环球福音布道会，他们每一有差不多200的传教士分派到世界各地去的。四年了，他们又回来，说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召集他们有9天的那个特别的训练。他有2个的主要的讲员，当中里头有一个 Westminster 神学院的 Professor Kong。有一天下大雪，他的地方啊是在个山上。也没有残雪，哦，天气很冷，他开车好不容易啊都上来了，一上来没有迟到，一开头聚会赞美主，主给我们有大的雪。我当时不大领会，我们看见雪好讨厌吧，我们雪好麻烦吧，怎么他一看见雪的时候赞美主了。他以后有解释，没有大雪，地上的病虫害非常厉害，纽约没有大雪，水库里的水不会满的。所以今年啊，纽约没有大雪，我不知道啊。去年纽约没有，去年年底，今年年初还没有什么大雪，我不知道今年6、7月的时候会不会水就不够了。你们如果住在纽约久的，好几年前水不够了，政府定规。任何人不可以在草地上浇水，任何人不可用水来洗车子，因为什么？水不够了，水怎么能够够？那是下大雪，水库里头的水是累积下来的。所以当初我不太懂，你知道，我想你们也跟我一样，我们从台湾来不下雪的，哦，一看见下雪好高兴的。过2年好讨厌了，生活不方便，残雪又不方便了，开头雪这么白，过了3天雪子这么黑，脏死了，所以我们都不喜欢雪了。你出来的人喜欢，顶多喜欢1年2年，第3年就不喜欢了。那一天说感谢主，主给我们下了大雪。所以我也是一种人呢，从台湾长大的人呢，听见这句话简直不能明白，以后再明白了，神到时候会降下大雪来了。是什么？神是信实的，到时候啦， 就换血降在了大雪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这一位神是信实的神呐、啊。我们不一定照着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感受都不要下雪，但是神按他的信实，到时候给我们大雪了，给我们有许多许多的帮助的啦。那么这是神的信实，但是呢，那一个、那个有福的缺句的时候啦。我要请大家注意，我们中这个词句里头中文的方言有一个不好，有个漏掉的。我们来看看第二节，好不好？第二节啦，完全顺服主，满心欢喜，天堂的荣耀显在我心，对吧？原文怎么说呢 ？Vision of rapture now burst in my sight。我想我们都懂英文的。你会发现呢、啊、中文没有把这句话翻出来。当我们完全顺服主的时候啊，我们被提的那一个老练成熟被被提的这一个的现象，就现在在我里头就显明发热出来了。所以这是呢，我刚刚唱的时候呢，我发现这个的翻译的词句呢，没有把这一句话能够写明的出来了，它是有一个意思的，天堂的荣耀，它是不仅是天堂的荣耀，我们有一天会被提的。所以有福的缺句是什么？不光我们会进到了天堂，有福的缺句什么？我们都有一天会被提的，都有一天我们身体会变化，都有一天呢、啊，我们脱离了这个物质上的肉身呢、啊，神给我们穿上一个灵性上的身体了。我们的肉身会疲乏，我们肉身会衰老，灵性的身体不会疲乏，灵性的身体不会衰老。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呢，总常常有感觉我们有刚强，但是我们不是一直刚强。我们有的时候刚强，有的时候是软弱。你单单说你刚强很喜乐，但你会看见你喜乐了，有一些人刚刚在软弱中很悲哀。我都软弱了吗？是，我一年前很刚强的，六个月前很刚强的，这我现在软弱了，不是愿意，但是真是软弱的没有办法了，怪自己都没有用了。你的这个光景的里面呢，你唱这首诗歌，发现有一天我们都会被提。当我们一被提的时候呢，所有软弱的身体都脱离掉了。一被提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没有疲乏，我们再没有疲倦，我们也离开了败坏的世界，我们也脱离掉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，到了天堂的里面呢，永永远喜乐的，而没有忧伤的。所以启示的时候呢，他擦干我们的眼泪，在天上没有再有眼泪。我们今天呢，你越爱主你眼泪越多，你不爱主啊差不多，你爱主的话发现你这样有心爱主了，而事实上你的生活不是爱主，事实上生活了不要说神不满意，连我都不满意我自己的光景了。但是感谢主了，有一个的有福的缺句，有一天我们要被提的。所以我特别提一下了，弟兄姊妹啊，你我们这一个的深思，当初编的时候我也是有份的，而来编的时候呢，来编有许多的基督教说是有点诗歌词句了，我们有的时候是改掉了，能够做尽量的把我们所领会的当初作者做这个诗的那个里头的感动，用中文合适的方言把它翻译了出来的。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一件事，我们大家都英文都蛮好的啦，你唱诗歌啦，尽你可能的去唱英文的诗歌。有的时候啦，诗歌翻译得很好，感受不一样，英文的诗歌来唱着，这个把里头的感觉会唱出来了。好的中文翻译了， 意义上很好的，但是感觉不能够引进来的了。所以我跟你大家，这是我题外的事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呢，我不光是劝弟兄姊妹要常在这尝试，不要等到了教会中尝试了，你失去了太多的福分了，你可常常尝试了。我也特别劝一些结婚没有太久的姊妹，你的丈夫神经少两根，哎，差不多一结婚时候丈夫神经少两根吗？怎么就神经刚子能够多两根了？不是怪他神经少两根，多放点诗歌给他听嘛，他神经就会多两根了嘛。总是在家中呢有一种的气氛，有种的感受，能够有些声乐啦来放的，这个人的感情啦自自然会丰富起来的。那这是诗歌呢，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财产。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啦，神给我们基督徒有几个的财产，里头有个大的财产，乃是这几一千多年来的圣诗留下来了给我们的财产。 OK， 我就讲到这里了。那么现在我要来继续来传讲今天所传的信息。那么我多次已经讲了，我退休了之后一个月左右回来讲一次。那讲什么？我重要看金海弟兄在生命中受的引导，我不是独立一格自己受引导了，我总是照着金弟兄在中美所受的负担的，有系统性的跟弟兄姊妹来讲的。那么金弟兄跟我讲了，现在已经把约书亚记讲完了，以后弟兄姊妹要查四世纪了，问我来选。所以我来选的时候，这一段的历史的里面呢，是约书亚和四世纪转变的时候了。约书亚记很雄壮，继承了民书记，能够约书亚从摩西的肩膀里头把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责任带进来了。带来的时候呢，带领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，来征服整个的迦南地。迦南地征服过了之后呢，就弟兄基督徒的光景一落千丈。所以这是一个事情啦，就我们来看这一些的故事的时候啦，按照我们基督徒啦是非常的难过的。我都听见有一个传道人说，每一次我都过四世纪了，我需要主用宝血把我印象全部的洗掉。四世纪啦，你真没有想到以色列百姓怎么会落到了这一种的贫苦艰难，受到外邦人欺压的这一种的境界了。这一个与摩西带他们出埃及浩浩荡荡了差了太多了，与摩西带他们经过了四十年的旷野，虽然他们有患难了，他们胜过了所有的仇敌。到最后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呢，把约旦河东的摩亚和亚门呢两个国家全部的消灭，来到约旦河边了。神对摩西说了，因为你那一次在磐石那里来击打磐石了，没有在以色列面前显他为圣，摩西你不能够带以色列百姓过去。摩西多次求了，神说罢了，我把你带到尼泊山了去看一看就是了。看一看了之后呢，然后在这一个光时间，神叫摩西把责任交给了约书亚，对吧？所以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进到了过了约旦河，进了迦南地的。约书亚也不容易，他20岁左右就成为一个支派的领袖，他20岁左右了，这个200万的犹太人当中呢，摩西特别选择他成为他的帮手。到摩西上西奈山去的时候啊，特别把约书亚带去了。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我侍奉主已经61年了，我有一件事情实实在在在准备就查的太多了。没一个帮手训练他了，能够激起一个棒来了，带领今后的教会了 更加往前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按照整体来说呢，我们中国传道人中间呢，在前十年来都是主要靠着我们这一辈的传道人，这一辈传道人差不多了，都在主里头安息了啊。沈宝龙牧师也过去了，林道亮牧师也过去了，是吧？那么这是滕金辉没有过去，但滕金辉啦已经老年痴呆症了，痴呆症到一个地步，看见人都不认识他了，不能来侍奉主了。所以像我这个年龄了，传道人很少，有一个比我大十岁的，到现在非常好，所以讲守道。所以你们呢，如果在每一年讲守道八月份西安有个的推休会，你们去参加了，一定能够得到新的帮助。他比我大十岁，滕金辉啊只比我大四岁，六年七年前就不能讲道了。我啊，弟兄姊妹了，发现我们这一辈人训练出下一代能够接棒的非常之少。江守道是我非常佩服的，他是 十几岁就信主了，在李出生家带领的啦，是在聚会所的李中团体当中了，现在还活着了，佼佼者，所以他是最好的。他只训练出一个陈锡珍，只有一个人，没第二个。所以你会看到、滕金辉没有训练什么特别的人，你看林道亮没有训练什么特别的人，林道亮从这训练出讲广东话的一个 Gregory， 讲广东话的非常的好，都没有想到他在洛杉矶第一浸信会的里面有一次讲到了，有一个人上来一枪把他打死啊！他一打死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刚刚在那个教会中做礼拜，马上打电话给我。他们的十二点，我们纽约的时间已经到下午三点了，我当场就哭了。我们都请过 Gregory 来了，有一次夏令会中间来带英语组了，我们这么多年英语组的主要讲员没有一个人比 Gregory 好的。那一天有一个神经有问题的拿着枪了，把他打死了。所以林道亮了，这么已经过世了，没有好的下一辈了扶持起来的。所以这事情解了，实实在在不是一个人侍奉主了不了解，一个人侍奉主到六十岁左右的时候还不一定了解，到了六十岁之后就知道了。除非神不用你，神够用你了，问说到底已经六十多了，我在地上年日不太久了，谁是接棒人把我接起来的？摩西啦，带领到以色列百姓过了四十年了，到那一个时候摩西要离开世界了，有一个摩西很安心的把棒交给了约书亚，因为约书亚能够接棒不容易，他乃是摩西啊，这两百万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，特别训练一个年轻的。而摩西啊，上西奈山上去了，也是带着约书亚上去了。但是约书亚上去，神对摩西讲了：“你下去吧，以色列百姓已经犯了许多的罪了。”摩西就下来了，下到半山了，听见下面的声音，下面声音。摩西问约书亚：“这是什么事？”约书亚他们打仗。摩西说：“你年轻人呢，还不会分辨，经验不够。这不是打仗的声音，这是欢喜快乐跳舞的声音。”下到山了，才看见了，乃是以色列百姓摆的金牛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摩西了训练约书亚的了。所以这摩西啊，四十年的功夫啊，也在训练了约书亚。等到约旦河边了，那个时候约书亚几岁了？六十多岁了。摩西要离开世界了，摩西把责任交给了约书亚。约书亚很好，他所做的啦，正是照着摩西给他所有的栽培，信靠这位神，不光信靠这位神，了解神的心意。 所以我自己呢，现在去到旧一点人物的时候呢，才发现呢，那些人物能够被神所用的头一个的因素，了解神的心意。这个心意了解，还不容易做出来的事了。人的心意了解不了解，那么就要最出名的一个是大卫，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合神心意？他在年轻十几岁的时候，在他父亲不喜欢他了，那牧羊父亲的那个羊群的时候呢，在旷野，他了解神的心意了。就那个时候做的诗篇呢，他看见神天，神所造的天地，神用手所制造的日月星辰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，你竟恩待他，了不起的事。在他年轻的时候知道了神在宇宙中一切的工作是叫做人来成全的。摩大卫了十几岁就了解神的心意了，这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这一班呢，或者按照我自己说了，我总是盼望了能够做后知后觉。我已经不是先知先觉了，但是我盼望做了后知后觉。你原谅我说，许多弟兄姊妹到现在不知不觉，也不是后知后觉了，不知不读过圣经都不知道了。摩西、大卫怎么能了解呢？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，神造了万物，创造了亚当和夏娃，就是管理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活物、海里的鱼了。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，宋上节了，王在摩斯是最好的布道家，是最坏的解经家。不过他那里解经很好的，亚当夏娃是什么？海陆空军总元帅，蛮好的哈，管理天上的飞鸟吧，地上的活物吧，海里的鱼嘛，神就托在人身上。魔鬼也知道，所以魔鬼把人破坏。魔鬼不必去破坏狮子老虎，魔鬼只要把人破坏了，神的计划就完全报废了。没有办法，亚当向外犯罪的神因为公义，只好把亚当向外赶出了伊甸园了。赶出了伊甸园的时候，亚当夏娃呢盼望有个后代起来了，能够打伤了蛇的头，生一个儿子该隐，没有打伤了蛇的头，那杀了他弟弟这亚伯了，根本没有了。所以你会看见了神对着人的创造的打算呢，把因为亚当夏娃堕落了完全的放弃掉了。到什么人起来？到摩西起来，把以色列百姓呢从魔鬼的法老王的权下抢救了出来。所以摩西呢真是能够被神所用了，来成全神的工作，不容易。要成全神的工作，先叫他失败。他失败是什么？40岁的时候用自己的想法要自己能够做以色列百姓的元帅，带他们出来了。他是在埃及这王宫里头最高贵的，以色列200万人都是奴隶了，这一个王宫的人对奴隶的人呢，真是看不起的。摩西宁可地丢弃了埃及一些财宝，愿意和神的百姓一同的辛苦，很不容易了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了。以色列人拒绝他，所以他真是灰心了。他就离开了埃及，到了米甸的山上，一直等到了80岁，正是一般基督就说讲人的尽头叫神的起头了。到这个时候，神来呼召摩西了。好不容易摩西答应神的呼召了，回到了埃及，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，几岁？80岁，带了以色列百姓了40年。不光是胜过了法老王，也胜过了所有旷野的那个艰苦的生活，也胜过了以色列百姓呢倔强刚硬背叛神的心的20次得罪神的，摩西都带他们过来了。这样过来了，他们已经到了约旦河边了。 就把棒交给了约书亚。约书亚很好，投票是什么？乃是以色列神告诉以色列百姓的，你看这约旦河呢都把它割开了嘛，叫祭司找着脚打在水上，一打在水上了，水就分开了。所以红海的光景不同，红海是先水分开，以色列百姓再过去；约旦河是水没有分开，脚打在水上，水就分开了，然后以色列百姓过去。你会看见呢，约书亚的带领呢，比摩西的带领啊更进一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百姓已经经过40年的旷野了，灵性上、属灵上、对神认识上呢，已经进步得多了。还不光是如此，神告诉约书�亚了，要让12块石头放在约旦河那里，在河里头捡去12块的石头来，头上放下去12块石头，代表12个支派老我的人。而在约旦河场里头呢，捡起12块支派呢，乃是说明说经过了死而复活的这一帮以色列民族，这一帮的以色列民族才能够被神所使用了，征服了迦南地，叫神的国度显在迦南地了。约书亚很好，约书亚这样过了之后呢，头一个城所遇见是耶利哥，非常的高大。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现在考古学的已经把耶利哥城墙的废墟已经掘出来了，多宽？这么宽，2部汽车可以走的。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，原来我重复哈哈，我18次去中国大陆了，有一次到了西安了，一到西安城墙上了，哟，也是这么宽的城墙的。我到中国去18次没有看见城墙。北京前大前门只有个城门，没有城墙吗？传到西安的城墙了，才发现了中国以前把首都建立起来了，能够抗拒外面的仇敌了，倒是那个城墙是这么的大的了。那么当然了，这个的城墙比长城还要宽，长城没有这么宽，长城只有1部汽车可以走的，西安的城墙2部汽车可以走的。那么耶利哥的城墙呢，2部汽车可以走的了，以色列百姓怎么能够把它打下来呢？那个时候没有炸药，重建的时代呢，一个城墙怎么能够打下来的？两个的方法，一个方法，这些敌人呢用一些楼梯，高的楼梯啦，那爬那摆过来挂在上面了，所以军人在楼梯上爬上去。那么城里头的人的话，用箭来射，这一块爬上的用刀来杀，牺牲的很大的。不过那一个时候呢，纵使城里头的军力已经很差了，所以还用楼梯呢，能够胜过城墙的爬上去呢。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看看老的故事的历史的那个电视？还得老是看今天电视什么好看头了，我的今天电视我都不看了，老的历史的电视我是看了。用什么？用大的木头，那是在撞啊，把城门撞开的啦。城门很厚嘛，把大的木头把它撞了，门撞开了之后，不是一个门呢，几个城门撞开了，敌人的军队就进去了。但是耶利哥啦，他们又没有这么大木头，这么宽的城墙木头再撞也撞不了的嘛，这么高的城墙他们也爬不上去，即使爬上去了，耶利哥的人的身材比以色列百姓高一个头，很雄壮的。神告诉耶利哥怎么说，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即使是带着以色列百姓每一天绕城一圈回来了，第二天绕城一圈回来了，第三天绕城一圈，耶利哥的王在上面看了，你们什么来观光的，来这散步的啦，这是不知道吧。到第七天了，绕城一圈过了之后，即使吹角，一吹角的时候城墙就倒塌，哦，了不起哦。所以我真是佩服约书亚了，做领袖的时候呢， 来攻打迦南地呢，用这一个当作的例子，不是靠着你们的能力，而是靠着耶和华的能力。所以这是呢，然后就第七天的时候，一同来赞美主的时候啊，城墙就倒塌了。这样呢，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进到了迦南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得看到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，这是我最不愿意读的。约书亚年纪老迈，你愿不愿意读？你们现在读这句话没有什么感觉呢？我87岁了，读了这句话了，年纪老迈了，没有办法了。那么真是我也感谢主的啦，弟兄姊妹说：“哎呦，林弟兄啊，你80多岁，快90岁了，哦，你身体还这么好，哦。”我说：“感谢主，我心中有数的，心中什么有数了？”我4年前、5年前走楼梯，膝盖就没有力气了，又用手扶着旁边的扶手了，拉上去的啦。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我自己知道了，是吧？那么当然了，记忆力差，不是记忆力下到80岁才差的，记忆力什么时候开始差的？35岁就差嘞。你们看看，你们已经过了记忆力最好的，慢慢已经老衰了，还不知道了，是吧？那么还有一个老衰是什么？就是曾经威摩斯了，这样被主所用的。我们清他纽约灵命精神，我最后一次讲到，完全看着稿子念的。从前呢，他有大纲，稍微描描，现在不是描描了，看着稿子来念的了，内容很好。没有感动的力量，脑子应用的能力差了。是我啊，不光是眼睛很好，耳朵很好，牙齿很好，我脑子还不错，知道老衰了，怕这个脑子的应用力量就差了。因为是什么呢？年纪老迈了。所以我一方面来说他神是给我身体很好，一方面我看见年纪老迈。年纪老迈是吧？心有余力不足。年纪老迈的是什么呢？失去了勇气。一般事情可以，艰难事情了不会再坚定地冲过去了。所以这是呢，我自己也受到戴少尊呢20年前跟我讲的话了。他 OMF 整个 OMF 的总干事直到65岁下来了，就做每一个 branch 的 manager， 到了70岁到75岁的时候了， branch manager 也不能做了，不过还是做 missionary， 他的经济他的生活供给照样没有改变。但是为什么做 general secretary 呢？定规整个 OMF 的情形了，在世界上应该怎么做法。所以他跟我讲了，世界上的改变，老年人呢，不知道想什么方法能够适应世界的改变。所以年轻人呢，或者能够想这个方法来了，应付世界上的改变了。所以这个呢，叫做整个 OMF 的 General Secretary 之后，65岁不能做了。你一个人上了65岁了，总是这个事情没有把握。那个事情没有把握，就是有一个的心理，人都是如此的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新的方法可能有过错吗？老的方法吗？总是以前用的了吗？所以不在乎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了，这种老的方法比较安全。所以戴珊说他 OMF 了，简直是会直到65岁传道还这样传啊，不是不传道了，传道好这样子，行政上的定规啦，就成为一个他中国部分的一个 manager， 到了70岁到了75岁了，中国部分的 manager 也不让他做了，让年轻人做。不过他传道还是传的，经济上供给没有改变的啦，一直到死还是能够经济上帮助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一个人呢会年纪老迈，你我如果不懂得，不知道年纪老迈了， 我们总还会照着从前我们的工作的地位，从前工作的做法一直在教会做了，到你年纪老慢了，自动的有些智力方面的事情了就要给年轻人了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地方很难的，交给谁？交给谁？所以约书亚记的里面呢，十到四世纪开始之前呢，有一句话那是讲出一个真实事实来。约书亚20岁被摩西所挑出来了，40年做摩西的助手了，65岁，但是到了那一个是四世纪的时候了，那还是他发现了年纪老慢了，年纪老慢了，谁对他说你年纪老慢了这句话了，好惨的。哎，不要说这门徒，这犹太人说你年纪老慢，神说你年纪老慢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跟你讲了，我最不喜欢听见这句话。你看我身体不错的话呢，我总是身体还不错嘛，还能够服侍嘛。但是神对我说年纪老慢了，年岁不饶人的哦。所以你们年纪轻没有好好起来接受下来了，整个的团体不能够往前去。直到这个时候呢，神对他们怎么说？谁的以约书亚怎么说？神说了，确实迦南地还有好多地方你们还没有得着。所以神对约书亚讲了，也打发人去了，把迦南地全部地方去窥探去测量，然后到你那里了，把迦南地呢分给你9个半的支派。为什么2个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了？所以把这一个呢是凭着信心啊给他来支派的。这样的话呢，约书亚也完成了这件事了。那约书亚他老慢了，他离开了世界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他离开世界之前和离开世界之后，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征服迦南的做法不同的。离开世界之前，他当初呢是带领全12个支派来攻打整个的迦南地。他们过了约旦河了，约旦河要进到迦南地了，2个半支派的人啊，一个是流便，一个是马拿西半个支派啦。那个这2个半支派的人呢、啊，对摩西说了，迦南地北东边呢、啊，从前有亚兰族和那一个2个国家建立起来了，地我们就夺来了，好把这个地呢分给我们2个支派。摩西生气了，这2个对约旦河东打下来是12个军队来打的了，你们怎么看见说要过约旦河了，你们盼望把约旦河东地方给你们居住了？他们说不不不，你答应了我们了，我们把7子儿女留下，我你装丁了，跟着以色列百姓一同过了约旦河去打仗的。我们并不会说已经东边一个地区了分给我们2个民族了。所以在约书摩西的时代，约书亚七出的时候呢，那是攻打迦南地是带着全部12个支派的装丁一直来打的。但你会发现到约书亚老年的时候，把地图分给了9个半支派，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的装丁去打整个迦南地，乃是每一个支派去打约书亚是分给他们的那一块的地图，大的改变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我多次跟你们讲了，我读圣经不是替以色列人读的，我读圣经为着我自己读的，我读圣经为着今天时代的教会读的。一个教会好的主任牧师是摔了全教会往前去了，没有这么能干的人，没有这么魄力的人，不能带领全教会往前去了。我给你们举个几个例，好吧？乔治亚特兰塔 他们就会很兴旺。他们已经聚会的人呢，从前已经快到1000了，他们又分出2个堂来，主堂的里头还有800多人，有一位牧师非常好，率领他们的这个牧师呢，有心脏病发了，他就退休了。这位牧师呢，现在跟李修全呢一同做海宣的工作去了。那么这个乔治亚特兰塔主任牧师走了，他的副牧师是其一人，当初做神学时我帮助他了，忠心耿耿了好多年了，没有升他做主任牧师。所以我去的时候呢，问了其一人已经在你们教会中6000年了吗？主任牧师走了吗？你为什么不把其一人升成主任牧师了？他们几个长老什么，其一人的心胸不够大，魄力不够大，能帮助一部分的人，不是全教会对他尊敬。我问其一人啊，你做牧师已经是7-8年了吗？主任牧师走了吗？你应该就升上来了吗？其一人说不不不，他要升我也不会接受，我在7-8年里头的侍奉只能影响一部分的人，不能影响全部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一个教会中有好的主任牧师的，不光是讲道好，要领了教会好。怎么领了教会好了？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都对你尊敬。所以我很现实的，我跟一些传道人讲了，所以我也帮助了好几个教会来找了传道人，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传道人，找的不够老练的了，像 Rochester 就一样了，他们当初啊找不到主任牧师嘛，所以我说你们没有主任牧师的话，先找个青年牧师嘛。 University Rochester 在那边嘛，找你们带这些的人没有时间去看嘛，好，他们找一个了商业神学院毕业的来做了，过了10个月请他走路。哦，那一次好厉害的，他们同工一个退休会了，啊，叫我去讲道，我真是上了当了。怎么叫我去讲道？早晨讲道，晚上讲道，下午开他们开同工会。那么你开同工会，我就不来了。哦，06你一定要来，啊，你一定要来。好的，我说你们开同工会，你们情况我也不知道吗？七个的执事，这个传道人也在。执事会的主席，这个传道人10个月之前来的时候，我们聚会人数多少？过了10个月了，减少多少？这个传道人来之前呢，每个月奉献多少？过了10个月了，减少多少？完了，你们看这个传道人要不要请？那个传道人脸都白了，真是厉害呀！当着传道人讲的啦。哎呀，他以后说了怎么？有的人说了，哎，这个年轻人再给他机会；有的人说不能够给他机会了。他们然后说：“林弟兄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哎，汤上鱼丢给我了。哎，我说跟你讲个故事好不好？你们这么紧张。他说：“好，林弟兄讲故事吗？”我说：“你知道我们很尊敬摩安德烈吗？他的父亲是牧师，他父亲是 Dutch Reform Church 的牧师，父亲叫他的哥哥 John Murray 和 Andrew Murray。”一同在荷兰 Dutch Reform 的神学院读书的，毕了业了，哥哥想在神学院教书，弟弟 Andrew Murray 呢想牧会，那个时候呢才是20几岁，所以他的爸爸呢陪着摩安德烈坐船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飞机了，到了好望角，去了好望角什么，交给几个长老说，我这个儿子刚刚神学院毕业了，请你们照顾他。我故事讲完了，这个执事脸都白了。我不要明讲了吗？这个新的传道人是刚刚神学院毕业出来嘛？哦，好，他这一年的功夫了，这么人数减了多少啊？奉献钱多少嘛？你们这个人应该照顾他嘛？所以他们一讲，传道人脸白了；我故事一讲了，他们长老们脸白了，是吧？那这是什么呢？不懂得如何带领了。那么以后我跟传道人讲了。我说你礼拜天讲几次道？我讲两次他讲道的。我说某某弟兄姓邱的，当初请你做传道人呢，说好你带青年人的，一个人呢把青年人带不好，我说打手提醒啦， 同一个年龄带的好的了不起，比你大五岁以上带的好了难得有难得。我说你啊才三岁就不到，罗切斯弟兄姊妹啊都是四十岁五十岁，你怎么能够带他好呢？那他说怎么样，他们请你讲到你拒绝嘛，你经过做青年嘛，你不要的主日讲到了。他跟我说林弟兄啊，我以为可以，嗯，很好，给老虎咬两口，出生之都不怕虎嘛，是吧？那这是什么呢？年轻人没有栽培起来嘛。所以我告诉弟兄，要栽培个年轻人不容易了。像乔治亚特兰塔的啦，这个奇异人呐、啊，神学毕业出来到台湾做工的五六年，才到美国来的，到乔治亚特兰塔啦做牧师啦，已经七年八年了，主任牧师走了，他知道啊，他没有办法做主任牧师，他能够带一部分的人。不得全教会的人，所以弟兄姊妹啦，这是一个呢可遇不可求的。有的人呢，就是在神面前兴起来的时候呢，侍奉主过一段时间呢，不光年轻人尊敬他，同一个年龄尊敬他，老年人才尊敬他，他才能够带老年人的。老年人不尊敬他了，他不能带的啦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这就是一个教会中间的实际的光景了。一个真正做主任牧师的人呢，不光你忠心耿耿都讲道，不光你自己好好预备了讲道内容很好，不光你很殷勤的服侍了，乃是全教会不同年龄的人都对你尊敬的，你才能够做到了全教会的主任牧师了。那这是我来读圣经了，应用到今天的生活的里面的。约书亚是这么一个人，他的全十二个支派的，大家都尊敬他的。二十岁跟着摩西了吗？四十岁做摩西的助手了吗？头一次到迦南去窥探了。十个支派的领袖都说了泄气的话，约书亚和家了孩子专心跟踪主了，一点都没有信心软弱，考验出来了嘛。到约书亚了，这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了耶利哥打下来了，几个城都打下来了，到一个说年纪老迈的，他以后怎么样？神说你凭着信心把迦南地分给别人的，分给十九个班支派，以后怎么样？每一个支派照着约书亚所分给他们呢，带领这个支派的人去打他那一块地图的那一个的迦南人，改变了，不是整体去攻打的，是分开去攻打的了。就到那一个时候了，有实际的现象显明了出来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约圣经的里头啦，来记载这些话，在记载这些话，约书亚记的幕僚的记载有不同的，所以请大家注意好不好？各个支派有不同的态度，这个不同的态度啦，因着不同的态度，下面效果不同。头一个啊，给我们看见了加德老年了，已经八十五岁了。对约书亚讲了，我当初跟着你一同从埃及出来了，到那一次啊去窥探的时候了，跟约书亚一同去窥探的了，十个支派的领袖都灰心，你和我啊没有灰心，是看着城墙非常高大，是迦南人啊非常雄壮，但是保庇他们的神已经离开了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可以刚强的往前去了。约书亚啦，加勒啦，乃是圣经说有另一个心智，这个心智什么呢？只看神的同在，不看对象的仇，对面的仇敌，只有神同在了，再强的仇敌都没有关系。是神会带领我们得胜的。约书亚加勒年纪老迈了，态度没有改变，所以态度没有改变了， 到达以后，约书亚把地分给他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？分给他西本人的那个地。你知道西本人呢，是在以整个的迦南地，即大卫的时代，除了耶路撒冷之外，是最大的城墙，最大的城。他叫基大是最大的城，非常的高大，非常的繁荣。而当时候的呢，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呢，约这西伯伦的这个城呢，是很雄壮的一个城。圣经给我们看见了这一个的城呢，交给了约书亚，交给了加拉怎么率领着跟随他的人，把西伯伦城攻下来。怎么能够攻下来？按照能力来说，按照人口来说呢，没有办法攻下来的了。以利哥怎么攻下来？十二个支派仰望神呐、扰了城呐、第七天唱诗赞美的时候，城墙就倒塌了吗？现在没有十二个支派嘛，只有加勒自己一个支派的人了、来打西伯伦的城呐、西伯伦城没有比以利哥城弱，没比耶利哥的城软少难差一样的啦。但是耶稣要什么？专心的仰望神。跟他去打西伯伦的人不多，是加勒带着一批人呢、去攻打西伯伦，把西伯伦城打了下来了。是怎么叫做耶稣要记后裔所记载的？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在那得着了位的之地，看我们这一帮蒙恩的人呢，是不是跟约书亚和加的一样，有专心的跟从耶和华？那个专心跟从耶和华呢，在艰难地方照样攻下去；没有专心攻着耶和华的，不能够把这个地能够攻下来的。所以这个最好的例子，一个加勒的一个例子。第二个呢，犹大。犹大的支派，当在民数记里头，在摩西分配他们国迦南地的国旷野的时候，犹大是领头的。犹大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派，是往前冲的，从前锋的。到那一个时候呢，约书亚把迦南的南边一块一些大的地区了分给犹大了。犹大怎么来攻打整个迦南的南边的了？南边都攻了，但是有强的地方攻不下来。为什么？不是十二支派来打的，这是犹大支派来打的。而南边的呢，有一个的城呢，叫做耶路撒冷，那上面住的耶布斯人，是当初迦南七族当中啊非常身材高大的一帮人呢、犹大没有把他们攻下来，整个南边的地图攻下来了，耶利哥城没有攻下来。说明是什么？说明呢，不是十二个支派一定来攻打的，说明呢，犹大的支派的信心，不像约书亚在的时候呢，攻打耶利哥的信心是这么强的了。所以他没有把耶路撒冷的攻下来了，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一直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了，才把耶布斯人打倒赶出去的。你知道吗？一直耶布斯人一直住在那个耶路撒冷呢。那我多次跟你们讲了，为什么耶路撒冷在一个山上，四围有七座山围绕的了，又攻打了，就把仇敌在山上了，不容易攻上去了。所以耶布斯人呢，在耶路撒冷守住了，犹大支派没有办法呀。犹大支派是没有办法了，但是犹大的支派呢，把其他的地图呢，照样攻下来了。第三，以法莲的支派，以法莲支派也是十二个支派中间第二个大的了。到摩西的民数记的时候，以法莲的支派是来保护会幕的。是以法莲支派的，以法莲支派的攻打了他们地方了，他们没有办法把基色城的迦南人攻破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的作为，把基色这一个的城里头的人呢做苦工， 做了苦工的。好了，第四个马纳西半个支派呢，有三个城的城的迦南人没有帮他攻破，也没有叫他做苦工。等到以后马纳西刚强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迦南人才做苦工。四个情况不同的，你们要读仔细的啊，四个情况不同的。那么这些情况是什么？这些情况给我们看见，乃是神在旧约的历史的里面呢、啊，乃是预先讲明神的国度是怎么开展的，啊，那么现在要加上一个的警告，四世纪的警告，四世纪警告是什么？四世纪警告呢，乃是约书亚离开世界之后，以色列人离弃了神，去敬拜外邦的偶像。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。我多次跟弟兄姊妹讲了，按照做人来说，我们中国人呢，觉得最坏的是道德上的败坏。圣经里头呢，对道德败坏也是非常惹神愤怒的。但神愤怒更大的啦，乃是去拜偶像。他拜偶像，说拜偶像呢，在圣经里头来看说，比道德罪了还要叫神烦怒的了。以色列百姓啊，竟然去拜了当作迦南地的那个偶像。所以我也多次跟你们讲了，我们做基督徒了，切切小心，不要去拜任何的偶像。偶像有没有？你有没有？你没有？当然你塑磨掉的像照你家中早就丢掉了嘛，是吧？我家里的话，从前我祖母有个专门一个佛堂的嘛，观版观世音菩萨的嘛，那么这些东西都除掉了。现在我们偶像有没有？太多了，随着我们生了，你看我口袋就有好多偶像嘛。什么偶像？所以你会发现啊，今天我们中国人，我也是中国人的哈、哦。哎呦，读书啊，好累啦，工作啊，好辛苦。为什么？多赚钱嘛，赚了钱就能够享福了嘛，见了钱能够老年就喜乐了嘛。这叫偶像。哎，所以我不跟你们多讲了。如果我们心中啊也把钱财当作偶像了，就我们老年能够好好舒服，我告诉你一定会失望，一定会失望了。从前呢，中国是养子防老，这句话都知道了，儿子不一定可靠了，但是钱积下来了才可靠了。所以我多个劝呢，刚刚从远东来的，不要把钱完全给儿子女儿，留点在手上。你给儿子女儿，你要用儿子女儿不给了，对吧？你反正遗嘱写下来了嘛，到我死的时候，所有钱再给你嘛。我没有失之重，钱在我手上了。那我已经遇见过好几个了，父亲母亲呢，那个从台湾呢给钱给儿女了，自己钱不够了，给儿女要，儿女不给了。哎呦，父母过了好辛苦的生活了，所以儿女没有钱才可靠。我告诉你啊，说钱在拿在手上嘛，但钱在拿在手有用啊，的确生活有用。但是钱再多，就你晚上睡不着；钱再多了，社会经济会改变的，叫你真是提心吊胆的。只有耶和华才是我们所依靠的了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什么拜了偶像了？一拜偶像的时候呢，有许多未得之地，他们没有办法得着了。所以这就到了四世纪了。所以神在当初对约书亚讲他，你已经年纪老迈了，不能够率领以色列百姓，却有好多未得之地还没有得着，要叫以色列百姓继续去得着未得之地了。那么我简单的来讲啦，你会看见基督教历史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了，使徒们在地上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在五旬节的时候啊，向着犹太人传福音。那个时候呢，世界各地近前的犹太人呢，都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，而这个近前的犹太人都是顽固的， 这个顽固的犹太人当中呢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传福音了，就他们有3000人信主，5000人信主，这一帮的都是顽固的人呢，都信主了。这是头一个。那使徒时代的里面呢，把福音传出去了，还有未得之地嘛。第二个呢，乃是到安提阿教会兴起来了，他们里头有4-5个先知和教师了，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所召他们的工了，所以然后安提阿的教会就打发他们去了，巴拿巴和保罗先到居比路，然后到亚细亚的南边把福音都传过来了，传过了他们回来了。第二次保罗带着希拉了，再到土耳其地方了，把重建区的北边的福音传了，整个土耳其地方呢，保罗和希拉把他们传了，一直传了，传到了西岸。到那个时候啊，没有地方好去了，看见前头是爱琴海了吗？圣灵晚上叫他做个梦，马其顿人说请过来帮助我们，是保罗带着一帮同工了到马其顿的。那我多次讲了，这福音啊从亚洲传到了欧洲，到了欧洲了之后呢，保罗呢还带着以色列百姓呢到了帖撒罗尼迦，从帖撒罗尼迦往南呢，再到了哥林多，再到雅典，到雅典之后再到了哥林多了。保罗传福音这样传了，我真是佩服保罗了。2000年前呢，没有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了，传的范围多广了。最后怎么样？神调保罗回到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使徒已经没有用了，跟犹太人已经妥协了，所以神啊要最后把保罗调到耶路撒冷，跟耶路撒冷的犹太的领袖来传扬福音了。没有果效，半夜神说了，我要打发你到罗马。说我都跟你们讲了，我如果当帮助保罗的话，对神说，神天哪，我已经给你传福音好多地方吗？你调回了我到了耶路撒冷，我传的都没有用吗？彼得没有用，我也没有用吗？现在还要打发我到罗马去了。哎呦，保罗很好，照着神的引导而去的，到罗马了。那照圣经所记，教会的历史所记载的，他头一次关罗马的时候放出来了，他福音一直传到了西班牙，了不起一个人。保罗啊，是传了更多，是什么未得之地。到这个时候啦，圣经没有记载的啦，我以前跟你们讲，多马理智派的传福音一直到了印度的北边，马可传福音到了埃及，也到了意大利的 Venus。 所以你们到 Venus 去了，一个广场啊，是马可的广场，当初马可在那里传道了，是 Venus 那里传道了，了不起一个了。这个他们去传的话呢，圣经没有记载的，比圣经所记载的保罗去传道地区还要广了。他完了以后到天主教，天主教光景衰落下来了，你会到第5世纪了，神兴起个 Nestoria 起来了，非常的敬虔活在主面前，远离了梵蒂冈那些腐败的光景了。这一帮人起来了，有一帮的人跟着 Nestoria 啊，乃是当初康斯坦丁城里头的主教，他不光带着一批人起来了，有一批人受到他感动了，往外布道的了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中福音传到中国，中最早是唐朝，那个时候景教是吧，就是 Nestoria 的一帮的人到中国来传道了，传了这么广大的地区了，超过多马所传的了。等到以后呢，我们看在更正教的里头呢，新兴道夫他在欧洲了，德国的北边的了，这新兴道夫呢，有一个教会起来了，打发弟兄姊妹到世界各地去传道的了，这就摩拉宾教区。那么有一个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，来连威斯利会的 John Wesley 完全受着他们的影响了，以后灵性的复兴起来的。有一个我们也跟你讲了，你们好好去查考了，东南亚传福音往最难的那是印尼，有些矿工太阳没有出来已经到矿里头去了，下了班以后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一辈子看不见太阳了，身上都是黑的，生活都很苦的了，这一般的矿工了，谁去传福音呢？摩拉维切尔奇的人去做翻译了。怎么传法？一同跟他们做矿工，在那里呢，把福音传到了印度尼西亚，最早的印度尼西亚的矿工的这一个种类的里面了，那叫新圣道夫了。那么第十八世纪，威廉们开了起来了，把福音传到了印度。到了十九世纪，利文斯顿起来了，把福音传到整个的非洲，非洲是杀人的啊。到那个时候啦，以后我们会看见啦，在有许多的西方的教会把福音传到中国啊，戴德生是后起的，他特别要把福音不仅是传在中国东中国的沿海，也就传到了中国的内地，沙特组织内地会了，一直等到了头一个。1900几年，义和团起来了，杀了内地会的传教士和一些他们的妻子儿女，500多人被杀掉了。杀掉我就跟你们讲过，你原谅我讲的，他那个时候戴德森身体不好，在瑞士啊，在那里休息，那个电报来了，他的秘书把电报给他看了。义和团起来了，乃是内地会传教士了，杀了这么多。戴德森一看见这个电报了，爬在床上嚎啕大哭。这一帮的传教士呢，都是跟他一同同工的啦，传教士的儿女呢，他都非常喜爱的啦，几百个人呢都杀掉了，嚎啕大哭。秘书不敢讲话，站在旁边，哭了一个多钟头，起来了。告诉秘书，就安排交通回中国去。哎呦，我真佩服你啊！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，要看传记的哦，看传记看就要紧关头了，他的反应了。结果他同工不让，因为他身体不好。你身体根本还没有休息好吗？过了3年，身体好一点了，他到了中国，3个月就死掉，来的生。我们真是佩服了，福音能够传到中国不容易了。戴德森这个时候是来到未得之地，那么这是什么？这我们前头的人。现在什么是未得之地？头一个中国的大陆，是我们已经是过了时间了。我劝弟兄姊妹，不要我们的每个蒙恩感谢赞美主，是要赞美主的，但是我们总要知道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还没有得着。我们的中国人来说呢，中国大陆13亿的人口，起码有12亿还没有信主的呢。我们紧接着北美相符了，我们就会落到了40几。我告诉你，一个教会做拆船，教会兴旺。一个在这不传信拆传，教会不会兴旺还不算，教会一定内部闹意见吵架消耗掉了。所以总是要往前看，往前面看，不是往前金钱看的了，为着未得之地看了，一同的摆上了，这样的话呢，才能够呢，叫我们教会能够更加的蒙恩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已经时间不多了，已经过了，我也不忍心不跟你们讲。我一个礼拜前到 Dallas， 他们教会人很多，教会人很多了。我去了是3天，讲5次道，好，我也就讲了。他们没有牧师，他们有2个牧师，不是做主任牧师的，也是找不到一个主任牧师了。最教会的带领一个姓林，叫林志高，是个长老，他在那带的。那么林志刚有一次跟我讲了，他去了欧洲了。那我说我也2次去欧洲了。我说你看见许牧师了没有？他说我也看见了。 他说到来宾县看见许牧师的时候了，哎呦，非常辛苦，照顾的面积很广，经济很缺乏，所以他就说了，他跟我说了，他林弟兄啊，他我跟何牧师许牧师讲了，你需要一部的车子，骑着脚踏车到处跑的，我到11月12日下大雪了，还在骑着脚踏车跑的了。所以林志高说了，许牧师啊，你应该有个脚踏车，哎，你有部汽车。我受了他的感动，他们同工会聚会中间呢，我就讲了，林志高去说，许牧师啊，你需要一部车子，难道许牧师不知道？没有钱嘛，你们戴勒斯不奉献一个车子给他啊，就说哦，你应该有一部汽车，讲话这么方便的啦。哦，他们说林弟，我们都没有想到。哎呦，我说你们这些 PhD 脑子到哪里去了？这看就是人家好辛苦骑脚踏车，都没有想一想你们奉献一部嘛。他说林弟说，哎呀，林弟你提醒看看，我们就要提醒弟兄姊妹了，几万块就买不错没有问题。我说不是几万哦，你也买不车啦，欧洲的税很高，税要付掉的，欧洲的汽油好贵，还每年要奉献一部钱呢，为着他买汽油和修理用的了。但他买部车子给他，他以后都不能用了嘛，因为汽油钱不够。哦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！他零零想着走到，那么我重视了，许牧师还不知道啊。他们戴勒斯啊，以后有部车子了，是我去催他们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没有催你们，哎，是吧？那为什么没有催你们呢？因为一年多前许牧师来了嘛。我也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跟许牧师有奉献嘛，你说你原谅我说啊，我是你们家中的人，奉献不够多，奉献不够多，不是弟兄姊妹了，我们教会的里面呢也没有太大的大财主，我们这一本叫小康。什么叫小康呢？赚的薪水比开销总多一点，也多了不太多，多了不太多的话呢，没有特别需要不会奉献，有特别需要就会奉献的。那这是现在天真教会的光景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你原谅我说了，上一次我也安排许牧师来了，你们也有奉献了，但我私下打听的时候我又不满意，奉献吗？奉献了，不够多，你原谅我说了。我头一次去回来了，跟我自己儿女来讲了，我的一个孩子奉献的比你们全教会奉献的将近一倍，但是买汽车不够，所以买汽车怎么？这次我到戴勒斯了，要他们买部汽车给许牧师嘛，还要每年多少钱呢？给他买汽油的钱嘛，这样他的侍奉的工作就容易开展的多了嘛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有位的子弟。所以位的子弟了，我总是告诉你们呢，我也多次跟你们讲了，我是交大毕业的，交大的长处是埋头苦干，交大的缺点不会抬头看一看，所以苦干会做的啦，不会看个整过的啦。所以我知道我交大毕业的缺点啦，我求神就我抬头看一看啦，看中各种的需要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啦，第二个台湾。我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昨天我接到一位弟兄，以前呢礼拜一有20个人左右，两个礼拜一次在他家里头查经的，已经在他家查经了三年了。他去年年底了有引道奉献做传道了，引道过了之后呢，新兴神学院毕业到台湾去了，说我们礼拜一晚上查经不能在他家了，改到另外一个姊妹家了。昨天打电话给我，他林弟兄啊，我因为这岳母病重了，从台湾回到了美国来了，岳母过世了，30号刚刚已经安葬了。他说我也很对你不起，我来到美国已经3个礼拜还没有打电话给你，今天打电话给我了，很好。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去了台湾了，台北的现象跟5年前完全不同。在5年前的时候，台北的教会的最兴旺是灵粮堂。灵粮堂呢， 刘那个那个牧师来的带领负责的很好，有一批是很灵恩的，有一批很保守的，两帮的人在教会中还能够彼此相拥，所以灵恩堂发展很快啦。灵粮堂呢，你们从台湾来的话，已经合并东日灵粮堂的话，礼拜堂呢只能够做300，他们现在木栅附近盖一个的礼拜堂，能够做了7000还是8000，还不光是如此啦，他们在礼拜堂附近呢盖了几幢的公寓房子了。都是灵粮堂弟兄姊妹住在里面的，这个大几个大那个公寓都他们住的了。他灵弟兄不光是灵粮堂，还有几个教会发起的非常的快，快到什么程度？10年前呢，只不过8个人10个人，现在50006000，台北一个地方呢，能够有4个5个这个教会。他提的名字了，我都不知道的。我4、5年去没有去了吗？这是4、5年兴起来的了。哎，我说新义堂怎么样？我的印象，新义堂是很好的啦。新义堂人数增加了不太多。新义堂呢，当然有一个长处，叫灵命成长，能够读经非常的老练啊、哦。那个的新义堂长经是好的。他是灵地方新义堂的后面一个教会，人数比他多了2倍，最近兴起来的。我都没有想到了，台北的基督徒兴旺到这样的快的啦。当然啦，大门有兴起到一个地步啦，没有办法有礼拜堂，怎么办？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聚会的，礼拜天大礼堂里聚会了。现在有一个教会又在台北的郊区盖一个礼拜堂，5亿台币，新台币。单单台湾呢、啊，跟你们讲不要紧啊。王旭红啊，台塑的最主要的一个人嘛，一个人奉献了2亿，5亿了、啊，又盖一个几千人近10000人的礼拜堂了。这个台湾呢，已经非常好了。所以我以前呢，发现呢、啊。台湾的基督徒减少，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10年前的时候，台湾的整个的基督徒人口2.5%，5年前去的时候已经恢复到4%，大安区的基督徒人口比例是12%，张弟兄说林弟兄啊，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，哦呦，很好了，这是什么？最初乡音团契了。主要是美国去的一批人呢，常常到台湾呢，把福音传到了小城市和农村去了。他们已经20年了，没有多大看见果效了，现在果效就起来了。弟兄姊妹呢，我觉得很羞愧，我在美国教会还没有在台湾教会兴旺，还没有台湾教会兴旺了。美国教会起来的时候呢，真是有蒙恩呐、啊，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做人一件事，不要老是陛下有余，要看看陛上不足。有人蒙恩的教会里头能够这么大蒙恩呢、啊，我们却没有蒙这么多的恩典，我们还是原地踏步，我们还是争争吵吵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太对不起主了。现在未达之地了，所以要得着的了。那么再有我不讲了，欧洲这个已经跟你们讲多少次了。欧洲的话，从前法国和意大利主要是温州的那些基督徒，别的城市的基督徒很少，但是现在德国有许多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学生呢兴旺起来了。还有东南亚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，最难是马来西亚啊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当中有没有马来西亚的人啊？有几位你们新加坡来的有没有？我们这里新加坡也没有少，新加坡就蛮兴旺的了，基督教好兴旺了。而马来西亚布道过去，主要是新加坡的弟兄姊妹把福音传到马来西亚。你知道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，你在街上跟一个人马来西亚传福音，警察给你抓了关监牢的，这么政治上这么控制的了。新加坡的弟兄姊妹大 批人到马来西亚去了，柬埔寨、缅甸，这些地方泰国，还有好多未得之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了，连今天的北美我们已经看见的时候很兴旺了，其实还有多少的地方还是未得之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还谈不上欧洲、非洲，谈不上南美洲，我都不准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约书亚记最后的有一句话，神对他约书亚说了，你的年纪已经老迈了，你不能够率领以色列百姓去得到迦南地了，里头有一句话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告诉以色列百姓要去得着未得之地了。弟兄姊妹，我最后讲了，你就不去得着未得之地，你原地踏步都不踏不成，现有的光景都不能够维持，你能够被神所用了，为着神的国度有开展，已经神的福音传到我们这里了，我们的亲戚朋友、我们的同胞，还有多少人呢，连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见过了，我们应该求主起来了，叫我们去得着未得之地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再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在古代所有的故事，就是成为我们今天的教导。你已经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，也等经过40年的旷野，得着了迦南的约旦河东所有的地方，你就兴起约书亚来了，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了迦南。我们也看见了以约书亚尽他一切的能力来征战了，没有办法把迦南全地都攻服下来，你一直祝福了约书亚了，来吩咐以色列百姓去得着未得之地。我们也看见你2000年来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了，已经传光到世界广大的地区，也传光了我们这一帮中国人身上。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满了感谢赞美，但求你这提醒我们呢，还有多少未得之地是神还没有得着的，神的国度要开展的，求你给我们有一种的感动，求你给我们有一种的呼召啦，能够照着你心中所挂念的啦，把我们自己奉献，为着你的事工，受你的差派到更广大的地区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我们实在感谢神啊，借着林弟兄带给我们的信息，我们真的是感受到林弟兄他真的是语重心长，求神保守林弟兄老当益壮啊，真的是求神继续祝福他的仆人。好啊，在报告事项之前，我们想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啊，左边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是朋友，请你站起来介绍你住在哪里。